今天程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基督使我们成为一体，所引用的经文取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早上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到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请陈牧师证道。
今天身体是有点不大舒服，所以站在这里靠主的恩典，求主施恩。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可以说读了两遍了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中间有一道隔断的墙，以致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没有来往，不能相合。其实这是国跟国、民跟民、宗教跟宗教一般的状况，并不是保罗的时代犹太人跟外邦人相处的时候都有的现象。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几乎都是如此的，甚至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也不例外。我们不要说别的，单单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之间制造了不少分裂的国家，有如东西德、南北越、南北韩等等。虽然东西德在柏林的围墙被人民的呐喊声推倒了，南北越的三八线被吴志明的军队的枪炮冲破了，但是我们看见东西的南北越人民的思想的墙还是没有人可以拉倒的。今天的南韩又叫做韩国，北韩叫朝鲜，还是互相对峙，和解谈判很多次召开，那大家都是对着 空气说话罢了。和解遥遥无期，最近战火好像有重燃的迹象，就是连崛起的中国也因为内战分为国共两个不同的政体，不能相合。今天的两岸关系只不过是在经济利益上罢了，在意识形态跟政治上是毫无进展。不单是国和国，民和民有不断的墙是难以推倒的，就连人与上帝、人与人，包括了亲友之间、同事之间、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也有不断的墙的话，而且还有烟囱的话，你就发现一样很难很难把它推倒，一样很难把它化解。这种情形产生，就好像箴言书第十八章十九节所说的，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那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来讲，人除了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诚心诚意的信靠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推倒人与上帝、国与国、民与民、人与人隔断的墙，化解彼此的冤仇，没有。然而就算信主的人，我们坦白说，这里头也可以分为真信的和假信的。如果双方不肯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十字架前来和解，或是其中有一方不愿意啊和解，不愿意把这个墙推倒，我们发现啊，这种隔断的墙、彼此的冤仇，不能因为挂上基督徒的招牌就自动没有了。所以这里面牵涉的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外面因素能够促成的。什么事情叫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有隔断的墙出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彼此当中这个没有来往，有隔断的墙。保罗在这里提到五个要点，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沟通有断的墙，在来往上有拦阻的原因是什么？从字里行间，我们好像发现保罗啊，在那里要这些外邦人，你们要自量，不要不是抬举，那个话语行间好像是这样。那用粗俗的话来讲，那就是说你们外邦人，你也不要看，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是什么东西啊？粗俗来讲，那其实保罗在这里，他是讲反话，他是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突出犹太人的那种骄傲和自义，所以用粗俗的话来讲，就是你们犹太人呢、啊，是自以为了不起罢了，那事实上你是起不了。那么这五个啊，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啊 沟通来往发生问题的啊。那保罗在这里大体上他是以犹太人，他是以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的角度来带出来的这个思想。从犹太人的思想观念里面，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看一个外邦人？保罗在这里列出五个。第一，犹太人认为你们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人，我们却是有受割礼的人。简单来讲，就是你们不是属上帝的，我们是属上帝的，因为我们的肉身啊有属上帝的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割礼，你们没有。这是第一。第二个，你们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基督呢与我们是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的基督啊，是从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思想观念带出来的那个基督啊。基督这个是希腊文的译音，那中文也把它译为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什么意思？我们想来想去，如果没有读圣经研究圣经，也不知道是什么。其实就是救世主啊，讲清楚了，用中文来讲就是救世主。那犹太人称救世主为弥赛亚啊，弥赛亚不把它翻译，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啊，就是救世主。所以圣经翻译很特别的，把希腊人的基督音把它翻出来啊，希伯来人的弥赛亚音把它翻出来，又把那个意思翻出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救世主。所以这里面呢，犹太人说啊，基督与你们没有关系，这些是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根本不认为那一位来到世上的耶稣他就是基督，他们不承认他，他们在等候另一位救世主。但是无论如何，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是有救世主的人，我们是有救世主盼望的人，我们是啊有盼望的民族，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正大的。你们的前途呢？你们没有救世主啊，你们没有盼望，那个意思是这样。那第三，你们外邦人啊，不是以色列国民，你们是被排除在以色列国民之外的。我们是以色列国民。什么是以色列国民？以色列国民就是上帝特别拣选的啊！上帝拣选我们，我们一定有特别的好处。上帝是我们的统治者，他是我们永久的君王，他永不改变。而你们呢？你们变来变去，你们的政治，你们的一切都变来变去，你们的帝国主义，你们的资本主义，你们的民主思想全部是虚幻的。我们是上帝神圣的子民，是吧？你的跟我的没得比，我不变你变，你变就是因为你不好，我不变就是我永远都是好的。第四，你们外邦人在上帝啊，给我们的祖宗应许的祝约上，你是局外人。上帝是以挪亚、以亚伯拉罕、以摩西、以大卫等人立约，我们的老祖宗，他要赐福我给我们。这种赐福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啊！中国人啊，我们有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很骄傲，我们跟上帝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拿这个来夸口。那其实耶和华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 上帝跟亚伯拉罕曾经这样子说，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圣经很清楚记载，但是外邦人不知道。第五，你们外邦人或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你们有的就是假神，你们有的是人手所造的偶像。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有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做我们的后盾。我这个民族是很多泛滥，但是不要紧，上帝做我的支持者，我们可以向泛滥艰苦啊奋斗夸胜。我们很积极自强不息，你们呢？你们只有消极的，你们只有失望，你们只有绝望。那保罗啊，在把这些事件列出来的时候，他是从外这个犹太人的眼神、犹太人的精神里头，他去感受到，他是带出来。你看呢、啊？这人是怎么样子骄傲，怎么样子自义，这是人的本性。你犹太人就是这样的本性。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是以骄傲以自义的眼光光来看别人，看那些没有信的人，看那些拜偶像的人，那是很不对的。有时候甚至看族里面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那是很不对的，就是败坏的人性。这种骄傲跟自义的本性很自然的就带出来什么，带出看不起别人的心态。你知道当时犹太人怎么样子看不起外邦人？保罗列出五个，那其次里面的内容保罗没有把它列出来。当时犹太人把外邦人是看作什么呢？看作好像猪，好像狗一样。他们说啊，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外邦人呢？因为地狱里面的火啊需要材料燃烧，所以创造外邦人是把他们创造到好像木材一样，来帮助地狱的火燃烧。哇，是这样看的。他们说如果一个外邦的妇人生产了，你不要帮助他，你不要帮助他生产，让他自己去搞定就好，死活不要管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帮助一个外邦妇人生产，是在他的罪上有份，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哇，这样子来看，哇，一个犹太人跟一个外邦人结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举行三次礼拜。做什么举行三次礼拜？因为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我们把这个犹太人宣告他死亡了，给他举行三次礼拜。一个犹太人去探访外邦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说你不接近，所以你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样的一个高举自己的事情，你怎么在人际方面能够和睦相处？所以我们人相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人相处其实是很多很多困难的。那么你有这种的骄傲自义的心态，把原来存在的那种距离就拉得更远了。其实上帝拣选犹太人做选民，给他们特别的应许，特别的福气，是要他们向世界上的人做见证，是要 让他们成为世界上蒙福的这个对象，但他们却因为上帝拣选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他们自义，他们藐视非我诸类建立起各段的墙，拒绝外邦人蒙福，甚至是侮辱他们。这种骄傲，这种自义啊，其实不是犹太人都有的，也是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经常出现的问题。就算是有文化、有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像埃及啦、伊朗啦、印度啦、中国等等，甚至是基督教的国家也不能幸免。结果我们就发现，导致这个世界始终没有和平、始终动乱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人会骄傲，人会自义？那是因为罪恶，罪恶在人性里面的显明。这个罪恶从哪里来？因为人远离了上帝，叛逆，不顺服上帝，以致罪恶啊，在人与上帝当中建立了隔断的墙。人的罪好像一块一块的砖头一样，一块一块的堆积成墙，使人跟上帝断绝了来往。说先知以赛亚曾经很感叹的说，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乃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以赛亚书59章所说的。因此我们看见人的罪恶造成与上帝的间隔，这个是自的间隔，然后人的骄傲跟自义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这是恒的间隔。所以人你要亲近上帝，你必须要把罪恶除去，人与人要有密切的关系，你也必须要把骄傲和自私除去。那么谁能够把人与神之间的间隔除去？谁能够把人与人恒的间隔除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能够把这个墙拆毁，能够除去人与上帝、人与人的那一个间隔。耶稣基督是被钉在横置两块木头构成的十字架上，因为他的代死、他的流血、他的拆毁啊，他就把这个墙拆毁，把这个隔膜除去。这个只是十字架消极的那个作用，十字架还有积极的作用。那个积极的功效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叫人跟上帝和好，叫人跟人和好。这个就是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先念的第二章十六节那里所说，就做这个十字架时两下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了。为什么基督耶稣借着十字架能够使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呢？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因为他使我们和睦，他使我们和睦，这个是和睦和本的翻译， 和本翻译还有小字，小字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新译本翻为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 NIV 也是这个意思，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现代中文译本这个译译本，我有时候读圣经读的我就觉得译译本很好，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一字一字译，它是把意思带出来，而且是很浅白的。好，其他的看来看去看不懂，译译本一看就懂。译译本，译译本怎么样讲？译译本说基督亲自把和平赐给我们。那这些经文的翻译你就发现，这个是以赛亚论到弥赛亚的时候，他老早就在那里预言预先的告诉我们，基督是谁？基督是永在的父。是谁？是和平的君。他就是和平，他是和平，他赐给我和平，他赐给我们和平，他使我们和睦。从那里？从十字架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综合这几个翻译的话来看，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先知的讲论以赛亚的讲论，他是和平的君。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所做的所说的话语印证他是和平，还有使徒们的见证，圣经里面新约圣经使徒的书信里面也印证耶稣基督就是和睦，就是和平。他钉十字架的第一个其中的一个重点，那是什么呢？就是让人跟上帝和好，让人跟人和好。而且一个人信耶稣，他是赐给属他的人有和平的生命，差派他们出去传和平的福音，做和平的见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子宣告，基督是和平的君，基督徒也应该是和平的人，是制造和平、维护和平、推动和平的人。所以当教会有什么纠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完全与基督徒的身份地位不相称，错。你就可以说你乱糟糟就是错，而且你与纷争不能够解决，弄到最后对簿公堂，这个是你可以说羞辱主的名，就是这样。说乱不对，不能解决到法庭上去，那是很不对的事情。所以基督徒听到人家这样乱的话就很伤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和平的，我们是复制和平的君，我们是推动和平，传讲和平，叫人与上帝和好，叫人与人和好的人。那么现在我们不能做，我们的使命在这里。15年前我随唐崇荣布道团到美国，在纽约有一位姐妹，她在联合国总部工作，她就带我们参观联合国大厦。我还记得我们上这个联合国大厦的楼梯的时候，在墙壁上刻着两句英文字，那个姐妹就说这个是联合国的宗旨。什么宗旨？原来这两句话是出自圣经的弥迦书四章三节，讲什么呢？将刀 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意思是告诉我们，联合国的建立是希望世界有和平，不再有战争，每一个国家都将作战的武器把它变成民生的工具，大家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不要再互相残杀。那联合国有没有达到这个崇高的目的？没有。自从1945年联合国建立以来，世界的局势好像还是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耶稣讲这个话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一样，有联合国还是一样。那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常为了国际之间发生的这些纠纷召开紧急会议，很多时候你发现这些成员国的代表，他们开会的时候讲做什么他们怎么样去维护和平，解决和这些纠纷，你发现他们就在那里口水战，以石头作为武器，彼此攻击，袒护自己支持的国家为他们辩护，所以通过会议骂来骂去的，这是常常出现。那最大的讽刺那是什么在联合国里面最大的讽刺，那是你看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几个成员国都是制造和出售军火最多的国家，这叫做和平理事会。很讽刺你知道吗？联合国表面上是提倡去主张世界和平，但是你发现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世界各处所引发的战争，他们也没有办法实现先知米迦的预言，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的理想，没有办法。但是很奇妙，无独有偶反而莫名其妙变成是见了谁的话呢？是见了约珥，在约珥书三章十节的话。约珥在三章十节讲什么？他讲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战武力很重要要提倡武力。联合国是怎么样维持和平？联合国是靠这些理事国，这些有武力的国家来维持和平的，你知道大家看航空母舰有多少，导弹有多少，核子弹有多少，然后以这个来你不要打我一样你看你不要制造以这个来威慑他们，以这个来建造和平的，维护和平的，这个就是古龙这些武侠小说的作者所写的武林霸主，你知道吗？武林霸主要有武力做后台的不然没有人听你，但是下面做反的就要推翻武林霸主，我来做霸主，你知道吗？说整个世界是这样金庸、古龙所讲的那些军事在过去之间是产生的那维护和平，那是以武力作为后盾这个是假和平，这个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版本，就是这样，这是假和平怎么会有和平？但是耶稣基督 本身它是和平，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头，你发现最早期犹太人跟外邦人啊那样格格不入，你怎样叫人放弃骄傲自义，怎样让他自啊能够和睦相处？耶稣基督是通过他自我牺牲、舍身钉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完成的。所以，犹太人、外邦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一起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所以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无论以弗所也好、加拉太也好、腓立比、啊、安提阿、罗马等地，有教会的地方，在最早期的时候，外邦人、犹太人一起聚会、一起侍奉。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后来突然间出现，这是大事，这是革命性的现象。说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说你看基督使我们就是使外邦人给犹太人成为归为一体、哦、保罗很兴奋，他说这个是新的人来形容，形容这个团体。然后我们发现保罗没有描写这个归为一体，这个新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保罗没有说这里的归为一体这个新人啊，是主耶稣啊，他没有这样子说，我们在这里讲假设，他没有这样说。所有的也啊，保罗没有这样说，主耶稣使所有犹太人变成外邦人，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也没有说所有外邦人变成犹太人，没有。保罗也没有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合在一起啊，外邦人的住宿没有掉了，犹太人的宿舍没有掉了，合在一起了，完全融合在一起，没有分辨，没有彼此，这个是一个新人。保罗也没有这样讲，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外邦人还是外邦人，犹太人还是犹太人。所以耶稣基督叫犹太人、外邦人成为一体，不是要消除种族的特点，不是要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叫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没有。主耶稣所成就的归为一体啊，这个新人是把世界各国信靠他的人让他们成为基督徒。所谓归为一体新人，并不是好像林语堂、幽默大师林语堂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后来他信耶稣了，他的爸爸是牧师，他造反不要信耶稣。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那个意思就是一个人信了耶稣，种族、国际、文化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林语堂的思想，后来他信了耶稣，大概这个打破了，这个是错误的思想。真正的情况是什么？真正的情况，一个美国人信主，他是基督徒的美国人；一个印度人信主，他是基督徒的印度人；一个新加坡人信主，他是基督徒的新加坡人；一个中国人信主，他是基督徒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这样类推的，没有打破那个种族，没有打 破那个文化，那个风俗习惯，那个思想，没有打破，还是那样。说你是什么国籍，还是什么国籍，你要在那个国家尽忠啊，你是怎么样的啊，不是一样。所以你不要把基督徒当成一个典型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没有。我们各有各不同的啊，种族有不同的个性。所以这个归为一体不是外表的啊改变，而是生命信念上的改变。这是因为信基督而有的生命的信念。很自然的这种信念啊，导致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在意识形态也好，我们在思想观念也好，你发现我们跟世上的人是不同的啊，我们有特别的一个东西。是我是新加坡人，他也是新加坡人，但是我是基督徒，新加坡的基督徒。我们都是新加坡人，但是我的意识形态，我的思想观念是跟你不同。所以这个啊，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消除人与上帝、人与人各断的墙这个事情上，我们扮演的角色是建设性的，是和平的。这个是世人跟联合国都没有办法做到。那因此，如果基督徒跟基督徒有间隔啊，有隔断的墙，没有归为一体的见证，没有新人的样式啊，你就发现基督徒与不信的人啊，也不能够啊相处，和睦相处，好像水跟火一样，你就可以说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个已经远离圣经的教导。我就说人跟人相处是很不容易的事，甚至归为一体的基督徒，如果你远离了主，不尊主为大，其实他的情形跟不信的人是一样啊，各段的墙重新要建立起来，那是很不简单。但是人们就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也那个是建立和平的根据。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坏的事情才是隔断的墙，好的事情不是。我们发现有很多时候好的事情也是隔断的墙，因为好事想的不周全，协调有问题，协调不妥当就出现问题了。我比方说教会为了发展方便教导，很多教会一样这样走。说什么呢？我们就设立各样的各级的主日学课程，我们组织团契，我们建立小组等等，好不好？好，很好，必须。但是我们要提防，因为这些事有时候无意间，有意无意间就画上了界限，它就建立围墙，造成了只关心与自己在一起的那一群人，而忽略了啊，或是不够主动去关心其他人的需要，甚至这种常常在一起，后来就变成我们在一起这真的很好，就影响到整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聚会。我过去做学生工作，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学生参加学生团契，很好很好，他问我聚会 跟教会崇拜是一样的，我已经参加了这个团契了啊，所以礼拜天我不参加崇拜聚会。青年团契也有这样的人一样的，礼拜六我青年团契了，那么礼拜天我还去啊，重复不用了啊。所以有时候太忙了也不用来了。要发现这个，最近有某某教会主日崇拜，发现好像十几二十个青少年人都没有在。原来是什么？原来他们的导师把他们带到圣淘沙去，在那里主日崇拜，然后顺便游玩，连牧师长老知识们都不知道。后来追究的结果，他们说我们年龄、知识、经历跟主日崇拜那群人各个不热，所以我们要找各个热的，各个不热的不要，所以我们就这样啊，就是这样，法门就是出去。哇，这个教会这样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能弄一个青少年团就是很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啊，这里出问题了。我的教会英文部，他们早早发现这个问题，结果他们就把青少年推出去，做什么？建立一个青少年人的教会啊！他们用 church 来比啊形容，就请一个传道人专门来牧养这群青少年人。青少年会再长大了，会再去做工作了，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办呢？你发现这，后来呢，他们发现啊问题了。为什么要有一个青少年教会呢？因为各个部落强啊，好吗？啊，强。有牧师觉得我们很难向基层做工，三轮车夫啦，的士车夫啦，啊，街头巷尾许多这样的人，他们不要来聚会，为什么？因为有自卑感，啊，礼拜堂的人穿得这么紧正气，有的礼拜堂这么堂皇，他不敢来了。所以詹姆斯很有托付，有意向，做什么？他就组织基层教会，就那基层教会，好不好？很多基层的人，他是基层的人也会突破的。后来就变成原本的中产阶级了，后来可能变成财主，你知道吗？他会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发现啊，问题来，整个世界在这样转的，整个世界在那里是这样讲，那就发现这是不合圣经的做法啊。如果有人感觉到各个不热，如果有人感觉到自卑现象，这个教会要检讨，可能是教会的失败啊。那你怎么样可以让这些成为一体啊？怎么样可以啊？不能嘛啊，他就这样成立。那这种趋势，如果你觉得很对啊，可以另外发展社会机制，那青年人出去了。后来呢，你可能发现乐龄教会，后来呢弟兄教会、单亲妈妈教会、单亲爸爸教会，哇，什么都教会了，其实是团契啊，你叫他做团契就可以，你要叫他代表他教会就代替了主的崇拜教机会了。所以你就发现这问题很大。你在新加坡已经有同性恋教会，你知道，在野狼啊，同性恋教会 他们一定感到这些教会个个不热，我哪一定给人家看清。你看我们要的，你怎么样把重新的吸引到教会改变它？你发现真的很不简单的事情。今天很多信徒就把团契当作教会啊，一个一个这样的趋势出现。那么这种的结果呢，就是叫教会的凝聚力松散，而且呢，你就发现信徒开始以个人的品位、个人的目的来规划他教会的生活。所以好像什么，找那些与自己的职业接近相近的群体，寻找更好更适合啊，更贴切服务的教会啊，或是寻找心目当中我可以让我的下一代成长的教会啊，我们就发现很多流浪的信徒流来流去，因为他们寻找。其实这个是外面世界影响进来，所以我们发现每个社会里头都是人就是找适合我居住的地方，搬迁搬迁，为孩子找适当的学校，名校名校。所以今天我们去找适合我的教会，是啊，很好的啊，这个啊配合，跟我配合在一起了。你看个人的品味，个人的目标来弄。所以以前教会可以几代人在一起，现在来到第二代已经很好了，第三代没有掉，让他们大了就出去到处游荡。我们没有那个归属感，没有那个归属感。而以前有那个归属感，哇，大家觉得很好，然后为这个教会还侍奉，为这个教会出钱出力，让整个教会发展起来。你发现现在没有，现在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很可怕的。但是你发现其实真正的教会哦，它是不分背景，不分年龄，不分教育程度，无论是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如何不同，在基督里面仍然是一体，要靠主的恩典来学习，来相爱，来配搭。所以保罗讲什么？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他用比喻描述这成为一体、成为新人的啊，他们应该是怎么样？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相爱，怎么样子配搭的？所以保罗就带出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他就信徒是上帝家里的人啊，上帝家里的人，上帝家里的人没有分彼此，那是同居一室，三位一体的上帝跟他的儿女同在一起，圣父、圣子、圣灵的契合，相爱相顾，成为神儿女学习的榜样。所以在上帝的家中，儿女不会受背景、年龄啊、教育程度、阶级这些来影响。上帝啊，大家在上帝的恩惠与慈爱当中被带领、被栽培、学习过属灵家庭的生活。保罗讲这个，保罗讲的第二个东西，那是信徒呢是主的殿啊，这个殿跟哥林多教会保罗在那里讲的殿是不同的。哥林多教会那里说信徒的身体是上帝的殿，就是说你不要犯罪，那重点在这里。那保罗在这里讲 我们这信徒是主的殿，那是讲配搭啊。那么基督是房角石，每一个信徒是石头，联合在一起表示这个殿是合一的啊。值得我们注意的，这个合一的不是组织，不是礼仪，不是仪式，这个合一是来自基督。为什么会合一？来自基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因此当教会啊，有属灵的家庭生活见证，弟兄姊妹在灵性上追求长进，顺服主的安排，彼此联合，彼此联络，配搭的合适。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发现基督成为一体，基督使我们成为一体的那个见证就出来了。那别人就看见，哇，这个教会是啊，有上帝同在的教会啊，就会他们就会注意，就会被吸引。我想这个是最好的布道方式了。求主施恩引领我们，不要跟随今天这个世代啊，受世外面风俗行影响的那种情况来走。外面的世界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走啊，所以分的很详细。但是我们可以分，但是我们一定有联系，不能松散。求主施恩给我们。那请罗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你救赎我们，代表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尽。不论我们的性别，不论我们的年龄，不论我们的背景和国籍，各样的文化，各样的经历，你在福音里面，你都为我们预备了啊，一个生命，给我们的归属，在我们的世上带领我们。家里面来学习，你供应，领受你的恩典，侍奉你的朝人，为每一位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有生命，现在感谢我们的求主，开我们每个人的心窍，引领我们，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智，
合
心合意，能够与基督与人手联合，联络的合适，我们彼此都彼此，会尽到我们所听的。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所领受的信息，我常常这个思考，成为我们自己督促矫正到我们的一个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